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大学75岁退休女工程师李占京被非法判5年，屡遭迫害又被网判5年，南京张明义被劫入苏州监狱，高级工程师王梅红被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大学75岁的退休高级工程师、法轮功学员李占京女士被警察绑架关押构陷近2年，于2021年5月31日被海淀法院非法判刑5年。老人已经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接手这个案子的法官叫向阳。李占京女士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以真善忍的标准对照自己，身心得到健康。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李占京多次遭中共非法拘留、强制洗脑，并被非法劳教1年半、非法判刑3年。2000年，李占京到天安门和平请愿，被公安局非法关押。2001年，李占京被劫持到位于大兴县的劳教所进行所谓的转化，被强制洗脑迫害1个月，后来又被公安14处警察绑架，非法劳教1年半，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劳教所迫害。2009年12月，李占京在海淀图书城被海淀派出所警察绑架，在海淀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14个月，期间不准家属探视，长期以一种姿势坐小板凳不能动，残酷的迫害导致他精神恍惚，目光呆滞，视力下降，牙齿脱落。2010年，李占京被海淀区法院网判3年，被劫持到北京女子监狱继续迫害。2019年9月，李占京被燕园派出所张艳辉等7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不法警察抢走大法书籍、电脑等私人财物，然后将李占京绑架到西北旺海淀公安分局执法委办公室非法审讯关押。后来李占京老人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海淀区看守所，至今已经1年9个多月。如今75岁的李占京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27日，南京市玄武区法轮功学员张明义先生在单位办公室被单位保卫科2个人带4个警察绑架，非法关押。近日获悉，2021年3月下旬，张明义被法院网判5年，现已被劫入苏州监狱遭受迫害。张明义今年48岁，江苏省金陵石化建安公司职工，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身心受益，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张明义曾3次在洗脑班，2次在精神病院被关押迫害，1次被非法劳教2年。1999年7月20日，张明义进京和平请愿，说明真相。同年10月，张明义再次进京和平请愿，被单位派人从北京找到劫回，非法关押在单位的安澜宾馆洗脑迫害。张明义因为拒绝向警察写保证书，在警察的压力下，家人被迫把他送到南京脑科医院，医院强制他服用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张明义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痛苦不堪，6个月才从医院出来。2006年7月，张明义再次被劫到南京市610在南京新联机械厂伯乐宾馆的洗脑班关押迫害。张明义绝食抵制迫害，被警察野蛮灌食。后来张明义被非法劳教2年，所外执行。期间，板仓派出所警察骚扰他，要他每月写所谓的思想汇报，不写就得去劳教。现如今，张明义因坚持信仰，又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 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31日，黑龙江省牡丹江高级工程师王梅红被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该监狱以疫情为借口，拒绝王梅红的律师家属会见。王梅红女士今年63岁，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地质勘查所高级工程师，曾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判刑11年。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集训监区是迫害法轮功最邪恶的监区，该监区共有18个组，其中最邪恶的监组是一组，也叫所谓攻坚组。监区的副监区长大队长陶淑平常年怂恿豢养牢头狱霸暴力转化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天被迫坐小板凳17个小时，还被要求坐直，身子不能歪，不能闭眼，嘴不能说话，否则牢头就打骂脚踹，如不转化就一直坐。狱警还强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体会，强迫洗脑，还放污蔑大法的录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7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慕尼黑反迫害集会，议员致信声援；秘鲁举办真善人美展，市长褒奖，民众感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24日，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德国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举办信息日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向德国民众展示法轮功学员22年来反迫害的历程。学员宣读了四位议员的来函，很多民众与法轮功学员进行交谈，了解真相后都纷纷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塞巴斯迪安·布雷姆议员在信中写道，我代表德国联邦议院所有支持法轮功学员的成员，在此对你们表示衷心问候。数十年来，共产党以侵略性的意识形态对法轮功这样的精神团体采取的行动，违背了中国通过签署联合国宪章而承担的所有国际法义务。中共领导人的行为是野蛮的、不人道的，任意逮捕、强迫劳动、酷刑和盗窃人体器官都是必须受到惩罚的反人类罪行，这个罪行必须停止。布雷姆议员还提到，我们呼吁中国政府尊重国际准则和该国已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立即停止对中国法轮功的迫害，释放所有被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囚犯，并停止偷窃器官的行为。作为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我将尽最大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最后，他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感谢，信中说，我由衷地感谢你们的投入和奉献，感谢你们为和平和人权的承诺，这一承诺无比珍贵。我恳请你们不要气馁，继续用你们所有的力量为和平、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站起来，我站在你们这边。2021年7月7日至24日，秘鲁法轮大法学会在首都利马省圣路易斯市的市政花园举办真善人美展。画展首日，路易斯市市长大威·罗哈斯·马扎先生在开幕式上为美展剪彩，随后市长马扎先生在学员们的讲解下仔细地观看了每一幅画作。圣路易斯市是艺术和文化办主任诺贝托·胡安·坎伯斯也观看了美展，他表示，我祝贺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举办了国际真善人美展，在圣路易斯市传递真相， 因为这些画作揭示了中国人民的社会现实，以及中共对中国大陆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7月24日，美展结束后，市长向秘鲁法轮大法学会代表颁发了褒奖，表彰他们举办的画展呈现出非凡的艺术和深刻的文化，以及画展传递给人们的信息。美展举办的十多天来，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看，他们透过观看一幅幅作品，在学员的讲解之下，震惊于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对那些在迫害中失去父母、流离失所的孩子表达深切的同情。很多民众在留言簿上写下感言，有人对法轮大法功法有很大的兴趣，想买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帕特里夏和安德烈娜姐妹两人参观画展后，感动得热泪盈眶。帕特里夏说，美展的作品艺术表现力强，从画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残酷迫害，每一幅画都抓住了我，它传递了很多能量、力量、智慧、信念、和平和遗憾，我的心随着每一幅画而颤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122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持之以恒对各阶层人群讲真相，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4日。我今年81岁了，在十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天天出行，风雨不误，遇到下雨或下雪天，我就去商店或超市寻找有缘人。十几年，我劝退了25,000人左右，劝退的人中有高干、副军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省重点高中校长、律师，也有警察等等。其实我只读了4年小学，我文化水平这么低，能把高级知识分子、高干等人劝退，靠的就是这几点：一、师父给予的智慧；二、正念；三、积累讲真相素材。平时看《明慧周刊》等真相资料时，认为对讲真相有效的文章，我就抄下来，加强记忆。积累多了，遇到难劝退的人时，就能找到打开对方心结的话题。四、持之以恒，不怕吃苦。有一次我讲真相时，遇到几个基督徒，一个年长一些的妇女听我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当时就翻脸了，说三道四的损我，还说我白活。我心态平和地看着她，这时她的儿媳说，妈，不要对大姨这样，你看大姨多善良。这个人也就不说啥了。师尊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其实在常人中讲真相也是这样，不管他持什么态度，你们都是抱着一个慈悲的心对他，他心灵的深处，他生命中明白的一面都懂。一次我碰到一位老者，一听我说退党，伸手就打我，我一下躲过去了。一位教授与他讲了近50分钟的真相，他还是不退。在这个过程中，我两次想走开，但是我想起师尊的教诲，就想不管他持什么样的态度，我都要救他。最后我讲到1989年六四学潮时，他接受了真相。他说，那时我是班长，我有责任带领学生走出去声援学潮，可是却给我处分，不公平。2014年的夏天， 我在某公园遇到了原单位工会主席的夫人，我们十几年没见面了。他见到我，非常惊讶地说：呀，你怎么这么年轻，这么精神？我说：我练法轮功练的，我以前有高血压、关节炎等十余种慢性病，练功后都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他说：你说法轮功好，我也信，可是你们反党，围攻政府。我想起师父告诉我们，要顺着人的执着讲真相，我就告诉他，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知道文革时批判孔子，但孔夫子2500年前已经过世了，那时他也没有反对哪个党，围攻哪个政府啊。那为什么他死了，还把他揪出来批倒批臭，再踏上10000只脚，永世不得翻身呢？国家主席刘少奇是拥护共产党的，维护国家政府的，也照样被批倒批臭，最后死在河南监狱，死后连个真名都没留下，骨灰盒上写的名是刘卫煌。工会主席夫人说：我为什么不入党？我就是看到共产党总搞政治运动，尽整好人。之后他把入过的团队都退了。一次遇到一位60岁左右的男子，我给他讲真相，他说：你们法轮功竟偷偷摸摸的，楼道里面的资料有的是。我说：大法师父传大法就是救人的，我们弟子是有使命的，大法师父要我们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所以我们采取多种样式，不间断地向人们讲真相。因为生命是珍贵的，明白了真相才能保平安。他听明白后，全家人都做了三退。我遇到过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他说没戴过红领巾，还说不信神。我想，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三退不是目的，讲真相救人是目的。我就从传统文化和善恶有报讲起。我讲我有个年轻的朋友，此人很善良，可他并不幸福，离婚2次，结婚3次，生活困难。他找大仙算命，算命的人说，你前世是个男人，吃喝嫖赌什么都干，所以这一世不让你有钱，也不让你婚姻幸福。这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在制裁人。人只能活180岁，他怎能知道他前世的作为？只有神才能知道他前世的因，所以才安排他后世的果报啊。这个人的无神论就被破除了。2014年的某一天，我遇到了2位基督教徒。我先给年长一点的大姐讲三退，她84岁了。我说：大姐，咱岁数大的人还有点传统观念，还懂得信神敬天。法轮功是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祛病健身有奇效。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练，各国政府都支持，唯独中共迫害法轮功，迫害致死4300多人，送监狱关押几10万人，迫害善良人，老天爷不让啊，所以天灭中共，天佑善人。很快，这位大姐就做了三退。然后我对那个50多岁的基督徒讲：你老是拉大姐的手，让她走，不让她听真相。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只承认一个神，你们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有2句话，一个是神州大地，一个是华夏5000年文明。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称，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有信神敬天的理念，维持了5000年华夏的文明。在中国传统的信仰中，有佛教、道教、儒教。那时有你们基督教吗？ 怎么能是一个神呢？这时他突然明白了，接受了真相。我接着就讲中共恶党怎么破坏传统文化，迫害正信，败坏道德，怎么滥杀无辜，腐败淫乱治国。越讲他越爱听，我要走了，他不让我走，还让我讲。最后他不但三退了，还给全家人都做了三退。由于中共恶党一言堂地给中国人洗脑，所以在讲真相时经常碰到老年人骂我们，说中共怎么怎么好，给我养老金，儿女都不给，你们法轮功给你们钱啊。我说我们是信仰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驱病健身，没有人给我们钱，养老金也不是中共给的，是我们年轻时工作付出的劳动挣来的。中共不做工，不种地，不创造价值，他哪来的钱？党的工资和贪腐的钱都是老百姓上缴的税款养活他们的。你是种地的或者做生意的，他给你养老金吗？一次在家属院内，我碰到了原单位的领导，我说主任，我练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驱病健身。还没等我说完，他抢过我的话说，不用你说，谁不骂共产党，谁背后不骂啊？我的大学同学，他是北大毕业的，家住北京市，亲眼看到共产党开枪开坦克杀学生，反而说大学生反革命暴乱。我给他讲了当时的情况，我说我们信仰真善忍，说我们是邪的，那么请问您什么是正的呢？讲真相的过程中，对方连连点头，认可我说的对。明真相后，他做了三退。我给学生讲真相时，就问小同学，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如果说听说了，我就说，那咱把少先队退了吧，然后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学习成绩就会提高上来，将来会考上大学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说过，我对神的敬仰使我毕生受益良多。发明家爱迪生说过，成功的秘诀来自 99% 的汗水和 1% 的灵感。 1% 的灵感大于 99% 的汗水，因为是神给我的灵感。讲了这些真相后，学生们都爱做三退，不退的太少了。给大学生讲真相，我除了讲上述的例子外，还加上一个例子。我说，联合国曾对美国最有成就的300名科学家进行过调查，结论是 92% 的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你三退后，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字真言，将来你的就业、婚姻都会有好的结局，因为信神做好人，神会给你福报的。他们也都愿意三退。以上是我个人在讲真相方面的点滴体会，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集体学法让我真正走在修炼路上》，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开示： 集体学法是我给你们开创的一种环境，留下的这种形式。我想还是应该这样做，因为这是从实践中走过来的，这样修对学员提高最快。自己一个人修，提高没有促进的因素。那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不是讲过师父叫怎么做就怎么做吗？讲过应该走正大法弟子应该走的路吗？我最近通过和一位同修集体学法，修炼状态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想和一直没有真正走出来的同修交流一下，开创集体学法的环境是多么重要。1999年新年前，同村的一位大哥给我一本转法轮看。年后我开始学练功法，由于学法晚还不知道集体学法，同村的几个人只是在晚上一起练功，到425时就有些压力，不能在一块儿集体练功了，我就自个儿在家练。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由于自己学法不精进和悟性差，也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法也不学了，功也没练。直到师父新经文发表前几天，自己经过思考又重新修炼。2000年在县城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在县看守所3个多月，违心的写保证书，出来后好像1年多的时间才又开始修炼。2003年左右给同修传递明慧周刊，被非法拘留过一次，那一次自己在拘留所正念正行，提前被释放。通过不断的学法，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就是认为学大法符合自己做人的道理和科学观念，但是在迫害面前有一颗严重保护自我的心。自己一个人在家独修，使自己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在修炼路上，3件事做不好，特别是讲真相，这些年来根本就没有去做。平时师父讲法虽然在学，却没有法理上的升华。看同修交流文章，也为自己做不好觉得惭愧，处于消沉状态。学法不入心，练功不能坚持，发正念倒长。在这种情况下，安逸心等人心很强，过得浑浑噩噩。我们本地几个同修一直没有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平时很少的几次交流效果也不好。和我来往较多的一位同修修炼状态和我差不多，我们俩都为不能跟上正法进程着急。今年4月中下旬，我有半个月的年休假，我和这位同修约定每天中午在一块儿集体学法。他读完一个标题内容后，我接着读，学一讲后发正念，再学下一讲，到中午12点发完正念结束。下午我自己在家抄法，去年我被转法轮中途停了，现在又重新开始。通过和同修在一起学法，我一下子体悟到按师父要求的做才能真正的提高。我以前自己想加强学法练功，总是3天打鱼2天晒网。在一起集体学法，我们不谈闲事儿，姿势端庄，读得很入心，在法理上有了很大的升华，对正法修炼的内涵有了清醒的认识。学习大圆满法，同修帮我纠正动作，我以前还觉得自己动作做得不错呢，现在练功没有了畏难情绪，形成了机制，以前起晚了累了缺练就过去了，现在在5套功法到位的前提下，能尽量增加练功次数和时间，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在一起发正念时，同修指出我打莲花掌手往里缩，我以前只知道自己发正念有杂念迷糊，还不知道有这么严重。我们学习了明慧网的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2，发正念效果越来越好了。法学好了，意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人心也就干扰不了大法弟子走好正法的路，就觉得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关。 讲真相也没那么难了，讲起真相来觉得很自然。这次集体学法连续学了十几天后，我和同修约定每周集体学法一次，找了个僻静的场所，在晚上听师父讲法录音。现在学了两次了，感觉到在一起集体学法的效果确实是自己在家学法达不到的。从99年开始学法到现在，才觉得真正走入了大法的门。20多年一瞬即过，为自己的悟性太差感到可惜，浪费了多少光阴啊！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延长了正法结束的时间，很可能就会错失机缘啊！我知道还有一些同修，由于人心的羁绊，做得离师父的要求和众生的期盼有差距。同修们，精进起来吧。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就要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6日。最近本地有几位同修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有的还住院了。小组学法时，有位同修说最近干扰很大，打坐腿疼得厉害，发正念迷糊，原来抱轮一小时很轻松，现在半小时都勉强。还有位同修说，以前一天能背一讲法，现在只能背一点，精神不起来，真是苦恼。我个人认为实修很关键，如果没有做到实修，干扰就大，越到最后要求越高，就是你绝不会看到你有问题不管，他肯定会来干他要干的事。出现不好状态时，往往是修炼上出现问题，没实修导致的。遇事时，哪怕是一件小事，可能都有修心的问题。有一次，有两个孩子在我家的库房房顶上玩，我对这两个孩子说，你们得为别人着想，你们在房顶上这样跑来跑去，这不得把房子踩漏了吗？下去。那两个孩子像没听到我说什么似的，没理我，照样在房顶上跑来跑去。这时一旁干活的师傅站起来对俩孩子说，可别摔着，下去吧。话音刚落，他俩高兴地下去了。我被触动了，立即悟到，我告诉孩子要为别人着想，表面高尚，其实是伪思，怕孩子把我的房顶踩漏了，而干活的师傅是怕孩子摔伤了，这才是真正为孩子着想，才能打动人。事虽小，我看到自己的巨大差距，认识提高了一点，心性上就能跟上来一点。以前跟同修见面时，我有个习惯，总喜欢问甲咋样了，又问乙咋样了，丙怎么样啊，把每位同修都问一圈，好像自己才放心。如果听说哪位同修关没有过好，或因出现病业住院了，总是没完没了的牵挂，甚至生出怨恨，这么长时间怎么还过不去，是咋修的啊？近日我的这个习惯有了彻底改变，只看同修好的一面，当有人议论同修时，我不吱声。人在修，不是神在修，谁没缺点，只给同修加正念，同时去掉牵挂。这样做后，我打坐时感觉心比以前静了一些，也干净许多。我以前经商算是摸过大钱的，觉得自己对钱财看得很淡，好像没什么利益心，可近段时间这个心却像黑夜里的鬼火，时隐时现，买菜买水果甚至会为几块钱几毛钱动心，卖家称重量时心里老往自己这头使劲，跟妻子一起去买东西会问他，你掏钱还是我掏钱，妻子说谁掏都行，我就说你掏吧。事后想，我咋这么差劲呢，不是以为自己在钱上修得很彻底了，啥都能放下吗？如今怎么连碗边几个米粒都计较呢？人心不注意随时修，就会像小草一样疯长。意识到后，我发正念彻底清除利益心，感觉亮堂多了。我给儿媳一个播放器，让她听传统文化和师父讲法。我说，你怀孕休假有时间了，一定要听听师父讲法，这对你和孩子很重要。可儿媳只听传统文化，不听师父讲法。 我几次催促，他总说知道了。后来妻子说，点到为止，你老磨叽啥？我醒悟，表面上我让儿媳听法是为她好，可背后有自己的小算盘。她听法对孩子有好处，后背可光耀门楣，里面埋着我的牵挂和希望。一家人不过是驿站搭伙，谁能左右谁，谁能改变谁呢？该讲的真相讲过了，该提醒的提醒了就行了，再强调别人应该如何如何时，自己已经在自我中了。四月份，我参加了明慧网的513征稿活动，写实很用心，而且我写的那件事很生动，写实心里也很感慨，我相信一定会发表，可一直没见发表。每天打开电脑，首先看看明慧网有没有自己文章，没发表，对我触动很大。我太自负了，太看重自己了，证实自我心太强了。带着这种心能圆满吗？大法弟子证实的是法，不是证实自己。我发正念，彻底清除证实自己的心。前天，一位同修跟我说，他做了个梦，正法结束了，广场上聚集很多同修，都修圆满了。同修接着说，这里面没有你。我惊愕了，一直以来我修得很努力啊，怎么圆满的人中没有我呢？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悟道，一是修炼人不能陷入自我感觉，二是不能再处于以前不紧不慢的那种修炼状态中了。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抓紧赶上，发现有什么人心赶紧去掉。几乎每一天我都遇到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我注重实修自己后，从这些看似小事中就能找到人心的蛛丝马迹，这时就赶快发正念清除。我觉得保持这种实修状态，提高就会快，每天处于精进修炼中，感觉很踏实很愉悦。一点体会和浅见与同修交流。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念正邪恶就蔫吧，副标题是当听到清灵骚扰不断升级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2日。邪恶清灵已有一年多了，本地也有不少同修被骚扰，过程中大家明显看到警察背后邪恶因素确实完了，见到同修胆突硬着头皮说话，前几年那个邪劲没了。但是也有个别地区不一样，有的警察骚扰时说，不写三书就送洗脑班，洗脑班不写就拘留，拘留不转化就判刑，判刑不转化再送洗脑班，还扬言不让儿女参军考学，停发工资，开除公职。面对打压升级，有的同修害怕了，说万一哪道坎扛不过去，还不如违心写个三书应付一下，再写个严正声明。同修呀，面对这种说法可不能糊涂呀。警察说这些话的时候，你想到师父是怎么说的了吗？你记得自己是大法弟子吗？知道大法弟子该怎么做吗？人说咋的就咋的了，那是邪恶给自己壮胆吓唬人的把戏，是圈套，千万别跟着往套里钻，你会上当后悔的。个人认为，听到清灵升级的说法时，这本身就是考验。有两点应该清楚，一是问问自己，我对法坚定程度是否达到脑袋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境界呢？如果达到了，你听到这话会淡然一笑，就像有人说你杀人放火一样，你往心里去吗？你在意吗？二是问问自己，你是站在个人修炼基点上看待这事，还是站在正法基点上看这事？如果站在个人基点上，你会用人心衡量，会害怕，会退却，甚至会违心签字。这正中了旧势力圈套，旧势力认为你不够格，下次还有更邪恶招等着你。我发现，你越是胆小，越能听到警察吓唬你的话。你越在意清零动向， 警察越对你不放。骚扰是看人心的，相由心生。本地有个从监狱回来的同修说，我也不想转化，可狱警不让十几个人睡觉，陪我罚站，我不想让犯人怨恨大法，就签字了。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对待有不同结果。本地有个同修在监狱里坚决不配合邪恶，邪恶用啥招对他都没用，他不干活，除了背法抄法，坐那儿发正念，就是给狱警写真相信，什么是怕，什么是死，根本就不在乎，从狱警到领导都拿他没办法。他出狱后，当地610见他没转化，又把他劫持到洗脑班。他跟610头子说，如果硬让我转化，我就绝食，人不吃饭啥结果你知道，这是你逼我的，你要负责的。于是开始绝食。两天后，610头子一看真绝食，怕出事，马上放他回家。当你念正，真能够对名利情和生死彻底放下时，邪恶就蔫巴了。邪恶骚扰往往是在你软肋上下手。本地前些年在办洗脑班时，有这样一件事，有个男同修是单身，610头子见他不转化，就让一个女包家专门供他。女包家对同修百般温情，这期间610头子劝同修说，人家还是姑娘，没对象呢，你还抗啥，转化吧，出去后我给你俩做媒，好好过日子。同修转化后等了好长时间没信，后来听说那个女人又故伎重演去转化别人。同修是不是被情和色心冲昏了头？他是干啥的，你是干啥的？有时候听到一些同修正念很强的做法时很受激励。比如有个老同修80多岁了，警察到他家时要把师父法像拿走，他上前一把抢过来，大声说，你拿这干啥，这是我的命。警察见他正气凛然要拼命的样子，赶紧走了。还有个老同修接到和几个警察到他家骚扰，一个警察把师父法像抢走了，他大声说，限你2天内送回来，不然你要遭恶报的。第二天，一个街道人把师父法像送回来了。人都有明白一面，谁会为了饭碗把命搭上呢？邪恶这种骚扰升级都是老套路了。从迫害之初，江魔头提出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到2008年奥运骚扰，再到2015年溯江骚扰，折腾多少茬了。尽管那时很猖狂，可是清零了吗？真修大法弟子哪个被清下去了？你问问自己，我是不是真修的，就是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会怕那个骚扰把戏吗？如今大法在全世界声势浩大，对大法的褒奖已有3000多项，大法书籍被翻译成40多个语种出版，相信大法得福报的例子随处可见，人们眼见为实。不要看邪恶清零表面上咋咋呼，背后邪恶的因素还有多少，还能闹出些什么，这应该看得清呀。现在是给邪恶彻底清零的时候，眼下就这天象，把握好自己走稳最后这一步很关键。现层次一点浅见。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主动参与讲真相，坚定正念闯难关，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于1995年9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9月14号我从中国大陆来到了堪培拉， 开始了我的澳洲修炼。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大法中修炼16年了。在这16年当中，我经历过初得大法的喜悦，生命得以回归的激动，道德水准提高后脱胎换骨的玄妙。今天我将交流一下在澳洲这9年的一些修炼经历。一、实修自己，转变观念，适应海外的环境。澳洲的修炼环境与国内截然不同，这不单单是指整个社会提供的自由的修炼环境，同时也包括我们修炼的这个群体之间。来自不同地区各个阶层的人，由于社会关系、文化背景、教育经历、成长环境、生活理念的不同，相互之间的一个理解和包容的过程。可是我明白，不管身处何地，都是要按照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刚刚来到堪培拉时，我满怀着期待和希望，等着同修来找我做三件事，并在星期六大组学法结束后自告奋勇地说，我刚刚来到这里，目前还没有什么工作，我有很多时间，我可以做讲真相的事。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来找我。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人安排我做什么。三个星期过去了，情况还是如此。我在心里默默地跟师父说，师父，我留在澳洲是想好好修炼的，可是没有同修搭理我，我该怎么办呢？这时一句话突然冒出来了，师父在荆棘要职坚定中说，修乃自身之事，无人可代之。我一震，明白师父是在提醒我，修炼不能等，不能靠，要主动去做。可是怎么主动去做呢？我什么也不知道呀，我不会说英文，不会坐公交车，不认识路，甚至连自己住的地方还没有记熟。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平静地问一个同修，这里讲真相的事情很少吗？可是我在国内看到的资料，使我认为海外会有很多讲真相的事要做。同修回答我说，你想做讲真相的事，那好啊，你可以去湖边，也可以去大使馆，那里都有同修在。我听了很高兴，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后来我在回顾自己的这段修炼历程时，师父又让我明白了一个法理，那种等，那种靠，实质上就是安逸之心最初的体现。从那时起，每天的时间除了基本打工给家人做饭之外，我将所有属于自己的剩余时间安排好，去湖边，去大使馆，去发神韵传单，去发正念。因为经常和同修在一起讲真相，逐渐的我融入进了堪培拉这个整体的修炼环境中。我明白自己不能懈怠，大法还在被邪恶诋毁，国内还有很多同修在遭受残酷的迫害，众多同修顶着巨难在讲真相，救度被谎言毒害的世人。我的生命是为法而来的，我认为自己应该上平台打电话，可是我担心自己讲不好，同时又恐惧别人对自己的谩骂，迟迟不能去参与。2020年的5月份，终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放下了很多的顾虑心，开始参与手机自动拨打真相电话的项目。起初我买了两部手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就收到了很多民众的短信回复。我知道他们接收到了真相电话，我增加了信心，又买了两部手机。在每天观察手机拨电话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如果一段时间内我的三件事都能保证心性守得好，并且严格要求自己，民众回复的短信就会多，反之就会少，甚至没有。我明白所有的事情都是和自己的心性息息相关的，没有偶然的事。前段时间我有两个多星期没有接到短信回复了，就在我纠结彷徨之时，师父安排同修帮我提高心性。就在我放下人心，无条件向内找之后，惊喜地发现我又收到了短信回复。我悟到，只有不断地实修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上来了，才能救了更多的众生。在参与这个手动自动拨打电话的项目时，我还有这样一个观念，认为自己已经参与了一些项目了，不必每个都参加。 可是有一天，我在为希望之声电台写人体养生专题节目时，忽然意识到，这些项目就好比我们人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各个脏腑，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协调，才能构成一个健康、正气内存的人。对应于人类社会的讲真相的项目，每个项目都有其存在的意义，所以自己要转变观念，合理的分配好时间去参与和配合。二，过殡业观时保持正念。我在这里交流一下过殡业观的经历。有一次，我的手臂和手腕由于长期高强度的工作，突然之间不能动了。修炼这么多年，一般过殡业观时，我基本不会告诉不修炼的家人。可是这次不用告诉，人家就知道了。不能动了，还剧烈的痛，不能碰。先生就在一旁看着，一边说，好了，这次你的胳膊废了，这根本没法治。你知道不知道，你这是残废了。我没理会他的话，可是向内找自己还是痛，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房子的租约到期了，房东要收回房子，我们需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我们总共是七个人合租这栋房子，平时的卫生都是我来自愿打扫，其他房客都不管。可是现在我的胳膊动不了，而且还要搬家，还要打扫卫生，怎么办呢？先生自告奋勇地说，你别管了，我来处理吧。于是我高兴地去上班了。晚上下班回来后，我一看客厅、厨房、卧室里乱哄哄的，已经有三个房客搬家了。先生在自己的卧室里睡大觉，我轻轻地唤醒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自从我上班走了以后，他不知从何开始干起，感觉压力太大了，别人都不管，我们也不管。我笑着安慰了他，让他先吃完晚饭，然后去卧室休息，我开始打扫卫生。我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应该先他后我。既然自己的生意都可以忍痛坚持，别人家的事情更应该做好，才是修炼人的标准。这也是去利益之心、私心的一种体现吧。我用僵直疼痛的手一点点地干着，厨房被搞得很油腻，我没有怨言和攀比。不知不觉三个多小时就清洁好了，装了多袋垃圾，感觉就是一瞬间。这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就在这时，我感觉到自己的手腕好像有什么东西轻轻吹了一下，瞬间一秒钟不到，疼痛就消失了。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我掐了一下自己，是真实的。再碰碰手腕，确实不疼，活动活动，灵活如初。就在这时，先生睡醒觉，从卧室里走出来，看到我愣愣地站在那里，并看到干净整洁的厨房，大声说道，你不要命了，你的胳膊不要了，谁让你干的，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笑着对他说，哎，你看看我的胳膊，看看我的手腕，全好了。先生说，咋好的？我说，就在刚刚你出来之前刚刚好的，我师傅给我治好了。先生什么也没说，也不发脾气了，陷入沉思。过后的几天，他一直问我还疼不疼，我告诉他一点都不疼了，而且还告诉他自己的力气也变大了，师傅为了我能胜任这个体力的工作，在我过了这个新型关后给了我力气。在之后的将近六年的时间里，慈悲的师傅多次在我过了新型关后一次次地给我增加力气，使我由一个力气很弱的人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使不会说英文的我在澳洲可以靠体力工作来生活。穷尽语言也无法准确描绘，因为其中的神奇与玄妙只有自己身处其中才能真正体会。去年六月初，我消了一次业，表现形式就是常人说的蛇盘疮，业力来势汹汹，整条右腿的里侧布满了水泡，我明白这只是个假象。第五天的时候，早晨起来，腿一寸都不能挪动了，肿胀的腿粗了一大圈，剧痛使我精神恍惚，不要说走，站立都不能控制了。 我强迫自己一寸一寸地将笨拙的身躯从卧室里挪到楼梯走廊上，大概只有6米远吧，我却花了15分钟。来到走廊上，我就再也不能动了。不管我怎么指挥自己的右腿，它就是不能动，好像与我脱离了。我努力地集中自己的正念，心里想着如何破解这个假象。我想，刚才自己那种一寸一寸的挪动，即使是常人患了重病，为了生存也会做到的。这只能是一种意志坚强吧，还不能说是修炼人的正念。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欠债要还，所以在修炼的路上可能要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出现这类事情的时候，你不会害怕，也不会让你真正的出现危险。我站在那里想，我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修炼人吗？我迅速地回顾了一下自己过往的修炼历程，用真善人的标准衡量了又衡量，我确定自己是个真正的修炼人。我知道师父在保护我，我什么危险都不会有。我请师父加持我。就在这时，一个意念令我想到，既然是假象，还担心什么呢？该走就走，该干嘛就干嘛。我的腿应该是我自己来支配，而不是怕疼的观念来控制，不是业力来控制。想到这里，我瞬间就迈开右腿下楼上班了。真的不可思议呀，最后顺利地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从那一天开始，尽管业力继续在我身上蔓延，但是白天我都可以正常地做完繁忙的工作。一个星期后，我的身上脸上都开始了。之前晚上尽管腿疼不能入睡，但还可以闭着眼睛躺着，不停地发正念。现在身上腰上疼得根本无法躺下，只能靠着床头半坐着发正念，睡觉就更别想了。我不断地发着正念，坚持学法，不断地正念提醒自己，这就是假象。我该上班上班，该发正念发正念，该练功练功。练静功时只能是左腿盘着，该学法学法。学法时一句法要背好几遍才能明白。可是我一点都不灰心，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只是这个难需要我自己主动去修才能化解。前后不到20天，来时凶猛的业力消失了，我恢复了正常。这次消病业的经历使我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修炼的速度就像一头蜗牛，太慢了。我知道自己被常人社会的大洪流慢慢拖下去了，消耗了自己修炼的意志，致使自己松懈下来。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何况自己还松懈呢？我决心重新找回修炼如初的感觉。我跟自己说，自己需要做好3件事，而不是在过好常人的生活中顺带着做3件事。返本归真才是生命的意义。感恩师父，感谢同修。
这期的2021年国际网络法会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